接着，他是用一个对比哈，一个不当出言，接着这另外一段的出言以善，啊，那终于恶法啊，就会有恶法出啊，就会恶法的回报啊。那出言以善，如寇冲庆啊，生无论义啊，度世则义，论义就是是是非非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啊，有时候我们常着以这个世间的小善，哎，放也放不下。结果你看啊，我们像现在，你因为你具你本身具有一种这种立场啊，不能真正的依着道理来论是非，本身有论义、有立场、有个人特定的态度，而不能凭着道理来论述的话，变成同样立场的人能接受，不同立场的人就会反对，是不是？像我们现在这个，我们台湾里面呢、啊，很多的就是很少能理性，现在慢慢这种风气就是很少能理性探讨问题，每个人都太容易持着一个特定立场，这个是非就很难讲。好，那不同的立场，你只要谈到对方的立场不同的时候，他的道理你就听不下去，这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啊、哦，比较粗俗的社会才会这样啊、哦，就是不容易真正的论道理。那身有论义，因为身有论义，你有立场，你就不容易跟那个哈、哦，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现在的学者也是如此啊，哎。看似说学者，其实本身都另有自己的立场跟态度，所以这个学者里面有时候讲话也不值得什么好听的。包括我们台湾的报纸，很多报纸都各有立场，那你讲出来的话就很难是公平啊，太容易因为自己本身有所啊执着啊，有所期待，想要获得什么，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度世则难啊。因为你的立场、你的态度已经容易引申别人对你的不同看法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出言以善，就像宗庆啊，那个不会有是是非非的啊，就论道理来讲。所以我刚才要谈的就是，有时候我们在眼前执着于眼前的是非，但如何形成一个人对你的一个真正的信任？我们自己看的东西这太狭隘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眼前的东西很重视这个对跟错，却不到看到一个更大的对跟错。简单来讲，假如我一个出家人，我太参与这个世间的事，看似有时候我也可以说出一些道理啊，可是这个道理一旦你太过偏颇的时候，即使你这做一个到一个世间人，就是说你如果选择某一个立场，你就会让某一个立场，就像我们以前就简单来讲，就是以前在佛教会里面，每次选举啊，都有一些政党要来拉这个教会。好，那这样看是有用啊，啊，好像你也不是纯粹是为了政治，你因为你认为他是好人，或是你自己本身有立场，所以你就选择某一个党的那个啊，就你以你教会的立场来辅选，你也不是为了私心哦。但你常识上参与的这种世间事，结果失去你在佛法利益众生的客观性，时间久了，你的立场人家就抓不准了，因为直接的你太爱走世间，本来你是借想要是我来利益这个世间，我好像进入世间来利益众生，结果你正因为你太爱走这个世间，结果把你那种清净超然的形象给破坏，众生慢慢不认为你很清净，你言出是想要利益众生才参与世间，结果一参与世间反而不能利益众生，度世者呢？其实这不光是出家人啊，一个有智慧的活弟子到最后化解就是说， 世间事的是是非非哪是那么简单几句话，但是众几句话能理解，那个众生的颠倒。我不跟你谈是非，但我谈如何净化人心，其实才是对人世间最大的关怀。我之前不谈嘛，我们有时候在谈，有的人说佛教离世间太远，佛教对世间没什么帮助。我说佛教只要讲一次叫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淫，就是对世间的帮助了，不是吗？我佛教的人呢，整天就放在道场里面，都没干什么事，只是有空没空就跟人家不要杀生哦，不要妄语哦，不要邪淫哦，这不就是对众生最大利益吗？我多讲几句，你的建议就少几所了，我社会的伤害就减少了，众生的福报从这个持戒里面是不是就得利益了？是啊，就最直接了。我不用管你政党怎么样，不管你世界怎么样，我就不断的强调，那你只要不妄语，不管你是哪个政党的，不妄语是不是该守？该守啊。不偷盗是不是不应该贪污？是不是该遵守？遵守啊。我管你哪个政党，不能偷盗，那不是大家都能听吗？我何必去跳入这个世间的是非漩涡？我就是依法说法，那不就对世间最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我知出言以善，如获中庆，身无论义，度世则已。看似好像没有参与很多是非，但是对世间帮助是最直接的。欧藏良善，妄禅无罪，其殃十倍，灾讯无赦。欧藏良善，这个在另外一个经典里面，它的良善是欧藏阿罗汉。当然良善我们也不一定要打电话，阿罗汉，如果是阿罗汉，那罪过就更大了，那个圣者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假如我们就像那个海边，你可以把路灯拿掉，你千万不要把灯塔弹掉。你路灯拿掉，怎么只是你经过那个路了？那灯塔掉掉，那个船就完了，就不知道怎么样。啊，你这个地方，我们有时候这个地方的最核心的、最发挥最重要的人，你如果一一伤害，那就是很多人失去依附啊，是不是？实际因为他是核心人物啊，是一个可以给世间带来解脱者，你既然是怎么欧藏良善，第一个本身为什么在世间法里面，在佛法里面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活生血，这个罪过都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他是对你有恩者，你对他的伤害是极大的火定善法。再过来，在现实当中一定是你极大的火定善法，而以外在来讲，你让众生失去的得度之机会。你杀父杀母，母亲对父母对你是何等恩重，你竟然能杀父杀母，表示这个人恶心极重啊。那你出活生血，这个更是令众生失去的，等于是伤圣者，圣者不能久住世间，其实佛法就会衰败，佛法衰败，众生不得利益。就像说，我们听说有那个有一些药厂啊，不是说那个药厂那个药就是它，因为它一出产就很多药嘛。结果现在新产品出来以后，如果这个新产品一取代它之前所生产的药，变成无效，那无效会损失很多啊。这时候怎么样让这个非常有用的药慢几年问世，让原来生产的药先消化掉？为什么？要赚钱呢、啊、你知道光起这个念头，这个人罪过无边了。赚的钱他这一生也用不到，我不骗你的，但是他的罪过他以后也享受不完。你看他光一个念头遮挡众生得利益的机会，为了眼前利益而让众生不得远离病苦，光这个念头一起， 你看多少众生本来可以离开病苦的折磨，却因为你这几句话把它挡下来，罪过无边。罪过，所以就讲说，因为一个东西它关系太广了，所以包括佛门，你我们就讲说，人在宫门好修行，为什么？结的缘广啊，结的缘广，这个人如果一恶，多少人受伤害啊？所以有人有大福报，可以做国家政策，但如果制定一个错误，你看你这个过报你就受不完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有那个马路啊，稍微不留意盖的比较不好，很多人经过就经常危险发生车祸。你看那个都要多少人受伤害以后才改的，一个政策一旦错误，多少人受伤害，那个罪过都很大。做一件好事好政策，你看功德无量，做一个不好政策，受害很多人啊，罪过无边。一样你殴葬良善，妄残无罪啊，就是给人家毁谤，那些无罪之人其殃十倍啊，灾讯无赦。所以像这种伤害极大，就是说，就是为什么他的灾报会很快而且免不了，为什么？众恶缘具足，不但具足而且是有力，所以报应特别快。你不要看有些人啊，那个啊，上课啊，迟到啦，啊，打瞌睡啦，这个报呢，这个慢慢报。你杀人放火就是怪报了哦。你要一个人抢夺，你做大业的话，那报的特别怪。为什么？那个叫恶缘具足，不但恶缘具足，是力量也强，就是量都够，值也够，所以报得快。所以像这种啊，伤害有德之人，尤其修道之人啊，然后毁谤这些让他无罪的加以毁谤的这种扭曲人的啊，这个罪报都很大的。你如果不知道也就罢，你明明知道他无罪而故意要扭曲，假如他无罪，不但无罪，而是有德之人，罪报都特别快。因为你的恶心具足，你的众缘具足，很容易成熟，很容易跑，而且是什么样，这种恶心具足，这种因缘具足很难跑开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得恶报，你想要参与，想要去改变他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缘具足啊，你很难去轻易去改变他啊，因为他是因缘具足啊，深受苦痛。你看这样啊，深受苦痛，形体毁折，自然恼病，失意恍惚，人所呼救，或现官厄，财产耗尽，亲戚离别，色宅所有，灾火焚烧，死入地狱，如是为是。就是说你做这个报，你竟然有这些。所以你看佛法里面在谈这些报，都是因因果果，你会看到这中间的因果连结。你自己看哦，你看深受苦痛，因为你打人，所以你自己深受苦痛啊。那再把形体毁折，也就是你怎么样啊，你如果起一个要伤损对方的身体，未来这个报会在你身体身上跑出来。你令别人痛，这个痛会在你身上跑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万法唯心啊，如影随形，这叫如影随形。为什么？从你开始造业，任何一个东西都没离开你的心，造业的是你的心，受报的也是你那个心。好，所以到最后你会甘甘愿愿的，就像我之前我们谈的，到地狱的时候，所有的鬼族牛鬼蛇神都是什么？自己变出来的。没想到牛鬼蛇神竟然是自己变出来的。你的牛鬼蛇神长得怎么样？有的牛鬼蛇神可能会长得一整勺，再庄严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个庄严，就看你的业报。有的人到地狱受了报， 因为他有善法护持，但因为他有恶法重就到地狱。结果因为有善法护持，所以他的报没特别感觉，也就是这重条件在那比对，有的人恶即恶，有的人恶即恶，善也即善，哦，这个就很复杂。这在经典都有谈啊。啊，有的人要生禅定很快，要退禅定很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善资粮具足。有的人是要生禅定入禅定很难，退很快，因为这善法不具足。有人同时要进也很快，退很快，为什么？有善法功德，但也有恶法在。哦，这个你就会发现，这种事大概是双重人格，怎么样？好的时候很好，一旦他踢溃明年哈，那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。你说他善，他平常是大好人一个，但只要不要再踢到他的那个落处，他就跟比谁都欢脸的快。有没有恶？也恶。所以经典也有谈到说，有人极恶极善，像这种情形啊。所以你看，形体毁则，点点滴滴啊，都会在。再看自然脑病，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具有这种烦恼性，这种烦恼因着不安的因子，所以造成引诱业报所感应的色身体啊，一直都在波动。你看白油漆。像我们一般来讲，哎，这个体质多病呢，啊，赶快吃好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是四大病吃有用，如果是业障病吃没用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如果他的贫病，他的贫跟病是因为来自恶业，今天如果你让他越吃越吃，我告诉你，福报越损越快，吃不但没用，那如家如差，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？几乎修得了。如果是身体的病，吃药有用啊；如果是业障罪业的问题啊，几乎修得。以这样的烦恼心而来的这种病，就依这样来了：依烦恼起善念，依罪业忏悔，四大吃药。看医生，没有一定，你不是光吃就有用啊，不是啊。这个每个状况不一样。还有你看，失意恍惚，为什么失意恍惚？人所污旧，这个都跟你怎么样身妄缠无罪啊，因为你让对方不安啊，不如实的让人家不安啊。因为像比如说你想一下，当我们无啊，人家欲加啊，欲加之罪啊，让这些人冤枉的人身心是怎么不安，失意恍惚，就抱过来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有的人你看啊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像你看看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，我们本身有很大的力道，哇，像我们在座的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一个比较健康，如果用一个不好听叫顽固，那这个顽固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可能有其他弱点，但要把你改成坏的大概也改不到，你改不过了，因为你对你的心智健康，你对于某些道德标准，这个善法善恶分别很清楚，所以用不好听叫顽固啊，所以那因为你对善恶很顽固，所以恶法很难转移，这一定是过去你修的。但有的人轻易就改变自己的立场，但像我们来讲，就是你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心清净的部分，就是说你不大容易去做一些，你看别人很容易起的烦恼，可是你不大容易起。好，你有你的不足的地方，可是你也发现有些地方是蛮稳固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善法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你过去在这个缘上比较居住。所以有时候你观察你自己在心念上身体上众多因缘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足跟不足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足跟不足。 所以你看看你都要应该往哪里，你不要啊、哦、身体不好那你就一直拼命吃，只要你看你注意看那个身体不好的哪一部分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中间哪些因缘你应该往这边去对治，这边去累积，这时候才能对症下药。哎，好，有时候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，每个人大概都有。像我来讲，我会看到我哪些问题，我的问题必须要黄在哪个地方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念。而且你注意看，你如果多观察，你会看到它的规则，你大概属于哪一种病，或者你在现实当中容易遭遇到哪些比较不顺遂，可是在哪方面你却经常也不动摇的很稳定的受用不影响，就是你的优点好像你有某些优点不容易失去，因为你那方面的福报稳定，那边的福报稳定，就是大概不容易被改变。但有些地方你发现经常会在哪方面容易不足，就是你就注意看它的因在哪里，那你注意看其实你会看到的确也找到脉络，哎，会有这些因果。但有些比较细微就不容易看到，哎，好，你看啊，人所污咎或现官啊，现官恶变成有官服啊，这个官服啊，就是经常以这种所谓的他的那种权利啊，是以非法的障碍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啊，是不是？有的人碰到哪里办什么事，就是有人啊，哎，师傅，那我帮你弄，你就坐在这里，那就办完了啊？怎么办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他帮你办好了。啊，有的时候明明对，他就说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嘿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是这个跟这个结善缘，有时候结这个善缘，有的是又牵扯到很多因缘。像有些心情你想要办好也不可能，因为呢这里面牵扯到背后还有很多的因素啊，你想要帮帮不来。像有时候很有意思啊，你帮别人帮不来，帮自己就做得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对方没福，对方没福报，你帮他也不一定帮得成哦。啊，做自己，他说哎，你是不是故意留一手？没有啊，都一样啊。可是我的案子去申请就过，你的案子就申请不过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、他那边的因缘不具足。有时候也是这样。简单来讲，你大概就知道很多千差万别的东西出来啊。所以就或现观恶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讲，有的人的福报一有，但福报会是谁有的？不孝子孙的，官府的。水火灾的，就是福报虽有福，但就不安稳。但如果你福报加上其他的善法在守护，这个福报就不会动摇。好，就像这个房子是有很多的柱子在保护，所以它不会动摇。可是如果这一栋房子只是一两根柱子，那就容易动摇。一样的道理啊，财产耗尽了，就算有财，你看到、啊。你从以欧战良善妄禅无罪，也到最后会财产耗尽，因为这都是让众生受损的，所以你的财产变得有财也无意中一直在耗损。好，亲戚离别，因为你毁谤别人啊，你毁谤别人，本来人家大家对这个人有信心，大家是依止于他，结果你毁谤人家远离，你让人家远离，当然你未来你周边可爱的人事物都会远离，因为你有意让人家，你破坏人家的和合，所以你也会远离。好，啊，色宅所有灾火焚烧，死路地狱。你看，光这样的罪过是这样啊，如是为止，在。虽裸肩拔啊，长服草衣，沐浴俱食，耐吃结合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发觉哦，有很多人，我们现在开始要修行，要远离恶因啊，然后开始就是说，像衣服不穿，在印度里面有不穿的啊，裸形外道就是都不穿，还有啊，我们上次到印度就看到了啊。就都没穿的，就在街上就走，大家也不会用什么不好听，他们就知道他是修道人，啊，就是裸行外道啊。那 你要算穿草衣，乃是 你在恒河里面沐浴，乃是你坐在石头上打坐，可是又如何？愚痴，奈痴结合。你的愚痴，你不知道因果关系，看似苦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就像我们拼命啊，该吃吃，有用的吃，你吃如果有用就吃，如果本来就是该吃药的，但如果因不对症的话，没用就是没用。好，我们看到有的人吃，因为呢，所以有些药对的有些人有用，有些药对的人有些人没用啊。啊，不是说他吃有效你就有效，因为你的病因不同。有的人是有身体病，所以他只治身体，但为什么不能断根？因为他还有心理。是有些药，有的人是因为他身就有生理问题，所以他吃这个药有用。但有的人同样是有这个病，背后竟然还有心理因素，所以他只能治生理的部分，心理部分没办法治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山上，有些人呢、啊，吃药吃药吃了老半天，吃了很久，到最后没用，干脆不吃，爬山就好了。嘿，药不吃，病好了，反正身体更健康，是。有的人呢、啊，人家一直这里不舒服，那不舒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处处怪自己，突然发现啊，当义工病好了，当义工就病好了。为什么当义工病好？整个注意力，整个心量放大，那个恶法结不来了。天天只怪自己，怪别人想我们怎么样，自己怎么样，整个心结都在自己身上，都往不好的东西想，结果到最后因为某种因缘开始做义工，开始去看比我们更可怜的，起慈悲心，注意外在的可怜人，心量一直放大，福报放大，意念转向，就身体就好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不是有很多啊很有钱的那个有地位的人啊，本来都是在后来参加佛教的活动，开始也做义工。以前他涂粉涂什么，现在不用涂都比以前好看。那两面涂再怎么涂都是挂碍，现在不用涂都比他好看，更直朴啊、哦，更不会被物欲所挂碍，就是这样啊、哦。不花烧杀，亦不求胜，仁爱天下，守势无厌啊、哦！你不要烧杀，亦不求胜，胜就是要打击对方，赢过对方，压抑对方，所以世间的难难不造业哦。所以我说，活弟子难就难在，因为他始终有能专心，因为能专心尽量慈善，在世间的任何一个场合，你不。整个团体就是绩效，就是绩效，它的利润。那你说你处在那里，你能不绩效吗？因为它一世间吧，就是评比嘛，评比就是你赢或者你输嘛，是不是？在这种环境里，日积月累，你能远离那种胜他之心吗？不可能嘛，因为这个环境就这样，啊。那你表现好了，像世间人就很难完全清晰，就我啊不问别的，我只做好，光你做好就会结恶缘哦。你也没想要去赢别人，我也不要地位，可是我只是把我的分内工作做好，也就让人家不高兴了。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没有求晋升，我没有求我的薪水加薪，我只是做一个佛弟子，好好的做好这个事情，人家就不高兴，为什么？你无所求，偏偏人家就硬要给你地位，硬要给你钱啊，硬要给的时候，那对方就不高兴了。处在这个世间，脚在一块，你也很完完全全跳出这。当然，像我们是无所求，但在这个世间你就很难寻得圆满，因为它是就在一个固定的这种，这种环境就是这样啊。你就算不争，众生也为你安立一个不同地位，结果还是形成了你与我的不同啊，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，所以我们但求自己问心无愧了。但处在这个世间，其实你知道，我问心无愧，我都还能感受到你的不安， 我做好事情，因此让我尽量做得非常圆满，因此就比出一些不圆满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啊，有一个居士，他们在公司里面啊，因为他很用心，用心到别人就觉得说，你这样用心，以后我们怎么混呢？因为以后大家就用这种标准看我们，可是你可以，我们不行啊。就你看，连用心人家都不满，对，很为难啊。所以这个是这样，但活弟子在这种复杂的当中，就算无法寻求一切众生皆满意，但也会存着仁爱之心，令众生尽量，我至少无心尽力伤害众生，我有心利益众生，这当中要寻求一个全然圆满，包括我们现在修行人都很难了，都很难了，这在共业世间。那我们就在菩萨道，就在这种共业世间无法寻求全然圆满的过程当中，尽量利用这个境来提升自己的智慧跟定力，来训练自己的慈悲，就是这样。如果很多东西道理很简单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修行其实反而缺少磨练了，你知道吗？世间人造恶，好人做好事，但菩萨道更难了。菩萨道发觉好事也不好做，结果发觉在这种做不同的好事当中，却一直在增长自己的智慧，用一个更完彻底的清净的，把这个道理看得更深细的。所以菩萨道不是那么简单说啊，这个事情对我就做啊，没那么容易啊，会有不同的对应的方法，不同对的角度，做这个也对，做那个也对，做这个有这一点伤害，做那个有个伤害，我这个菩萨应该怎么做？哦，就在这里折腾当中，你的功德增长了嘞。如果那么简单，做好事就做好事，其实反而没有怎么进步啊。反而是在这种事情折磨当中，把菩萨给练成光明剔透来。好。所以仁爱天下，这个仁啊，其实也可以跟仁爱的人，那就那个慈悲仁爱那个人啊，一般仁爱天下啊，仁慈的人啊，在所事无怨啊，走到哪里所安住的地方都没有怨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内心和。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处在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们会不会有这些不顺的地方？会有。那我们在看我们话题，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总去调试到它所事无怨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内心仁和，内心仁和经常想要利益人的时候，这种环境不会跟你冲突。所以之前我跟讲说，有的人说哎呀，人家很喜欢跟我们区分，我说不会，你如果走到哪里只一心想要利益人，你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人际关系很好，你不用去想什么技巧，你只要真正的慈悲，善守护众生，你的因缘就是守事无怨，走到哪里都没有怨。是当有人能知惭愧，是名又敬，如测量马。就是假如世间人啊，他顺便在这里也有谈到说，能知惭愧，自明又净啊。我们现在前面这些恶法，如果知道有没有有错，则改之。所以惭愧是什么？道人的什么进步的动力。所以修行要是没惭愧，修行的动力就不见了。所以修行的动力是在惭愧。那因此在所有佛法里面啊，在修学佛法当中啊，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教育目标，就是启发惭愧。启发惭愧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一个道人，你不能去寻求一个修行人没有过失， 你不能去用一个、哦、比如说我们经常啊，这是一个训练，有时候我们要让人有错误，从错误当中让他有惭愧，训练他的惭愧。假如一个人因为你保护得太好，所以他没有犯错的机会，但他有没有惭愧？惭愧是一种觉性觉悟，他没有这种觉悟，他有没有表示是一个修道人？不是，就是我把你保护得很好，让你作恶的机会都没有，但没有作恶的机会是不是表示你自己本身具有决心？未必。就像国外啊，国外有时候啊，你就算你有钱啊，你也必须要跟他借个钱贷款一下，为什么？培养你的信用。你经常是有借有还，有借有还，所以你的信用很好。像有些人因为他不缺钱，都不借钱，所以他没有信用的记录。这个人如果经常跟人家借钱都有还，这个信用会很高。但因为他都没有这种例子，那么看不出这个人，因为他都有钱，所以他不需要借钱。问题，可问题是别人不知道啊，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信用啊。所以在国外有的人啊，也偶尔会跟他借个钱，那借小钱还钱，借钱还钱，为什么？培养信用。修行也是这样，有时候并不是在要求一个没过失，而是在这种过失当中知惭愧。因为惭愧是一个修道人去恶向善的动力，所以不是在保让一个人都没有过失，也不是故意让他过失的，就是说在这种过失当中，我们应该要让大家，让修教学里面啊，佛法的教育里面，让别人有在过失当中增长惭愧心，有惭愧就必须要能经常审视自己的过失有没有过失嘛。所以没有惭愧的话，他就不会进步。所以是名又姓，如彻良马，如彻善马啊，善马就是有惭愧之心。所以对于过去所不足的所造的，有这种惭愧之心，知道我做的不如法，我有这样的因果报应，所以我现在思索惭愧，所以这就进道能圆了、啊。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对前恶法啊，要能知惭愧啊，进道能深进修道啊，能走得更长远，因为有惭愧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我们有时候并不会去问一个人啊，他的记录，就是简单字面上的记录，比如我们一般人也不大会，世间人在审查一个人呢、啊，哦，他记录非常好，啊，或者他都没有不好的记录，其实像这种书面的资料，能不能看出一个人来？其实不大容易。比如说你的资料出来，我在问你，我只是看资料里面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你很容易做好事情，但我不一定看到一个能经常知道自己不足，应该往哪里进步，不一定能看到这一点。所以有时候利用口试啊，来问问说，哎，你觉得你哪里不足？哎，哦，所以说很多人这样，你有什么优点？不是，我们有时候口试问你有什么缺点，那有人怎么问这个？你要问了，你连自己的缺点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没有惭愧，难道你要圆满了？问哪有可能？你的最大缺点在哪里？那你怎么守护你的缺点？啊，你认为你哪里不足？哦，所以说有时候都在逆向行驶的，所以这种逆向行驶一般人就是讲，假如说某某人要来这个地方，如果一个包括我们如果要接纳某些人啊，我们有时候都必须要让他知道你觉得你的缺点在哪里。哎，因为一个人他有心学，他要到这个地方来学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足啊。你为什么来这边？ 这里很好啊，你那么得利益可以啊，为什么能利益你什么？还有你哪里不足？你觉得你的不足在这边会不会更加充分充足？你有没有这种认知自己不足的？好，我这有的人那个他认为说，看似我来这里学，但实际上他发觉他没有不足啊，所以这种容易生慢心，因为他看不到他自己不足，所以他就算不足，他也无比较少惭愧之心。那没有惭愧心的人，没有感觉自己不如的地方，不圆满的地方，他没有进步的空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道理可以引发去了解一个人，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容易察觉自己的不足，即使在某个意义上他的惭愧不够，在某个意义上他的慢性比较重，所以你跟他的教学关系就不容易长久，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学什么，他不容易看到他的不足。人有信戒定义精进，受道会成，便灭众苦啊！人有信心，对佛法的尽信心，有戒，有禅定，有能精进啊，那受道会成，能实践佛法，实践这个道品，这个智慧成，这个就变成灭众苦，因为灭苦之道在这里啊！啊，你要找对原因，否则的话，你再怎么修也不能解决问题啊！所以。世界呢，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，就是我们越了解佛法，其实会觉得说，这么广大的人在接触佛教，其实有多少人真正走上来？一般呢、啊，一般我们在修行，其实都混杂的绝大多数的世间法，那这跟随个人修学当中那个佛法的味道就越越浓。世间法的那种看待就越来越淡，皈依三宝的心就越来越强，就是这样，你的心越来越强。但我们现在发觉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其实总不免依着世间的价值来看修行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对世间的种种一切不能全然放下不计较，我们甚至应该讲说，我们一天的时间，一年的岁月，但还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拨在对世间的挂碍照顾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对你还是有意义的，你还是很在乎它的，所以因为你在乎它，你能拨的时间拨在那个在乎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。好，那换句话就是说，你真正能对症下药的还是少，你不是全然的依着法。所以修行到最后，真的这一个门道要看得很清楚啊，否则的话，对世间不死心，道业难成啊，进步很有限，很不容易一下子进步的。哎，好，自言以修法，灭损受尽行啊，障不加全身，是沙门道人啊。自言自己要求，以修法，灭损受尽行啊。灭损这些恶法，把恶法减损掉，接受清净心，然后障不加全身，不以恶法力让众生受苦。障当然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啦，不叫一个举例而已，其实就是恶法啦。不要以恶法利益加诸于众生啦，这是沙门道人，沙门修行人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说。哎，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这一点要看得很透彻了啊。嗯，看似好像有点比较自私，照顾自己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自不自私不是眼前这样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常举例子，我们要为什么要往生？像有的人啊，念起佛来什么事都不顾。有人也是念起佛来什么都不顾，另外一个人念佛念起佛来也不顾，但结果不同。一个人念佛是带着自己的妄想，只为自己，结果念佛念不出觉悟来， 念出了很多自私傲慢。但有的人念佛是怎么样，念念的想要求生净土，赶快回度娑婆。好，那第二种就不一样了、第二种人就是不一怎么样，他看似好像比较自私，但其实他是有更大责任。换句话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很多的事情都是不要我们做，要，但如果很多事情你做的话，是不是有损害你的道业？你有损害你的道业，未来真正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又特别拽，不怕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因小失大，这个也要照顾，那个也要照顾，这个也照顾，那个也照顾，那照顾到最后什么都照顾，什么都不成，是不是？所以到最后，有的人到最后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我讲这句话，为什么有些修行人敢把东西舍下来？正因为他准备把它担起来，你们听懂？为什么他看似无情？因为他比别人有情，会不会很矛盾？有啊，那不够勇做歹事也做不出来，真的、像比如说。我现在啊，我今天要上课，结果我别的不管啊，跑到外面，因为这个、假设说我们的窗户最近啊有风雨啊，窗户不干净，你们来，我不等一下，我们先擦窗户。当然是善啊，当然是善啊。好，比如说有人已经得了重病，结果你看到他的脚割伤，等一下我先贴个 OK 棒，你们去买 OK 棒，我们贴，都快死了你还贴 OK 棒，轻重，你把这个照顾好了、他指甲没剪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要不要去剪指甲？那指甲是不是好事？剪指甲当然好事啊，但如果你把这些事情弄完，这个人就流血死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在修行当中，要没有很十足的眼光跟决心啊，还真的很难，道也很难成。人世间的事情，大行都没对到掉，大行都没对到掉，大行都做不掉。这个也不舍，那个也不舍，这个也要照顾，那个也要照顾，什么都照顾完了，最大的责任竟然没做到。所以像我们修行，有些这个没做，这个没做，到最后能让你解脱，功德已经完了，这个才是的。所以啊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这里衍生出来，自言以修法，看似好像比较自私，但如果你能真正啊，你看啊，后面讲无害于天下，终身不遇害，常持于一切所能以为愿啊，他不但自己能经常调柔自己烦恼。因此因为自己没有烦恼，所以才能帮助别人。我不是常讲一个道理吗？我们如果自己本身烦恼很重的人，能帮助别人很有限，走不长久了啊。比如说我们因为福报有限，我可以帮助你5块10块100块1000块了啊，那我福报更大的，我可以给你1000010万啊100万了。那如果超过我的生活能力的话，对不起，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已经超过你的能看守了。可是如果你福报越大，是不是就没问题？就越大越大越大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定力越大的话，是不是能接受更多的考验？可以。我们忍辱力更大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能深入更不同的对象去利益众生？像我们现在只能跟活弟子讲话，我们敢去跟流氓讲话？哎，流氓来，你不能这样做、那就被他揍回来了。好，可是如果我现在本身是放大光明啊、我有时候也可以现罗刹身，也可以现什么身，流氓来照样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忍辱力、精进力各方面都不够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广度众生。最主要是你本身障碍亦多，畏惧恐怖，福报不具足，所以你能度的人有限。所以后来修行人为了能走更长远， 他就知道何则为轻，何则为重，何则为根本，何则为枝末，重点就抓得准。一旦抓准的时候，现前出来好坏马上抉择，此时暂不做这个。你说你好无情，不是无情，是有情。为什么？假不能忍这一时痛，未来我无法利益你，知道吗？我不能忍下一心专注往生，未来无法让你脱离六道轮回。我这一生没办法照顾到所有，来生必度你。这都是一个很深的眼光啊，很长远的眼光在做这种事情啊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就是他无害于天下，终身不遗憾，因为他常他不伤害众生啊，他慈悯一切众生，没有人可以跟他有怨。所以佛法里面讲说，有人怨言，有的人是碰不到恶法，有的人更亲近是连听都听不到，像我们业报都不是很亲近，经常听到就不准，虽然碰不到但还是很不准，因为听到，但有福报的人连听都听不到。好，我不是讲说有人那地震九亿晃了老半天，有的人就在那里睡啊。啊，我们有一个那个谁啊，那个子女啊，地震的时候大家跑出来啊，他把摇醒他就起来啊，上个厕所又回去睡，你不怕死，可是终究他还是没死啊。你们也紧张了，可是人家睡的也都睡了，福报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那种恐慌的业报啊。他说万一呢，等万一再说了，至少眼前他来讲，你哪里惊惊死死啊，人椅都睡到饱了呢。啊，你说这样万一有可能要留意，但问题这中间还有业过关系，没有那个报，没有就没有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